欢迎我们来到 J52 的第四个晚上，很开心。那刚才三个分享都很棒，一个说从今天开始要发光，一个是从今天开始要打电话，好，另外一个又说从今天开始觉得哇，那个荣耀在增加了，对不对？很特别的，每一个人都有你心中的渴慕，当你渴慕，你会找对的地方的。以前我在台北读书，我就知道如果要找书了，我看书了，有一条街都是书店，重庆南路，对不对？如果要找旧书，我去孤岭街，对不对？那所以每一个人你一定要知道要去找什么地方。如果你要找光的话，你要知道哪里有真光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肚子饿想吃苹果的话，你要找真的，不要看见发光的苹果说哇，那是找错地方对不对？所以我们要找对地方。现在如果我要找光的话，我去哪里找？圣经说兴起发光，整段经文是对着锡安来说的，对着整个耶路撒冷来说的。锡安 我今天给他题目是锡安荣耀啊，对，锡安哈，锡安对，荣耀啊，哈哈，我讲耶路撒冷好了是，所以整个题目是讲到那个光啊，那个光去哪里找呢？神现在把他极大的荣耀放在这一座城，锡安这座城，神放在这座城，他与他同在，所以这座城成为一个很荣耀的一座城。你要去找这个光去哪里找？就是去锡安城，就是去这座城，就是去耶路撒冷，你才可以找到这一个光。对，整章经文在就是在讲这个光他有多荣耀。一到九节是第一大段，这一段呢是讲万国要朝见锡安，万国都要去朝见这一座城，这是一座特别的城，万国都要去寻找它。神首先来鼓励这个锡安城，神对他说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。那对这座城来讲，对耶路撒冷来讲，它曾经被毁哦，他曾经有外族攻进去，他国家灭亡了，百姓被掳了，所以这座城是被压迫的城，这座城是那个好像很受伤的一座城。现在神竟然跟他说兴起发光，如果神对我们说兴起发光，你说我的光在哪里？对不对？我很多忧伤，很多的伤害，很多从前不配的地方，可是神说兴起发光。想来想去我们都想不通，真的吗？我可以兴起发光吗？我真的是可以把神你的荣耀彰显出来吗？好像刚才君姐的分享， 我可以吗？我里面很多软弱，很多罪，很多不堪。如果你有认真 来看这几天的经文的话，越看越觉得、原来我可能我的信仰是虚伪的，我对神不够真，可能我对神没有蛮多虚假的地方，我不敢讲， 我可能里面很多罪我不敢曝光。那这样 我哪里有光啊？我怎么可能兴起发光啊？神现在对锡安城来说要兴起发光，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，耶和华的荣耀发现要照耀你。对他来讲，对这座城来讲，整个兴起发光这一章经文的重点在城，在城市，在土地。他对这个土地说你要兴起发光，你要兴起发光。因为神、他能够发光原因只有两个，第一个是神的光来到，不是这一座城本身就有光，是神的光来到我们这一座城，我们这些人才可以被更新改变。他之所以能够兴起发光，第二个原因，第二节看啊，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那等于全地都在黑暗当中嘛，锡安城也不例外。可是他就在全地的黑暗当中被拣选，因为黑暗遮盖大地，幽暗遮盖万民，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，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。所以锡安城他之所以能够有信心说兴起发光，因为第一神的光来到，第二在全地都黑暗的时候神拣选了他，这就是我们能够兴起发光的原因。神拣选了我们，神的光 来到我们这里。当这个光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很多祝福就来了。你看 第五节，那时你看见就有光荣，你心里又跳动又宽敞， 哈，他心里宽敞，很开心，本来是开心不起的，对不对？本来是 被消灭、被掳的，被仇的，那现在欢喜了，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前面讲到，因为他说你的众子，第四节，你的众子从远方而来，你的众女也被怀抱而来，就是那些被掳的强壮的，他从远方而来，被掳的软弱的也有人把他抱回来。哎，很特别呢，被掳的百姓要被归回，所以锡安城你应该开心了。第二个开心不光是你的儿女被掳的百姓归回，第二个开心是很多人来朝贡，把礼物都送过来了，是不是？你看见经文蛮特别的、哦、这个经文呢，你应该一直读，一直在默想，这个东西就送进我家里就对了。好好，那你就会越读越开心了，对不对？那这边说，因为什么？第五节的后半段，因为大海丰盛的货物必转来归你，列国的财宝也必来归你。然后呢，他在开始形容哦，什么东西要到你那边来呢？黄金跟乳香。那用什么东西去载他们过来呢？当时没有火车，如果有火车就一定用火车送过来，对不对？一带一路，对不对？没有火车用船送过来，所以他用当时最庞大的运输工具，就是骆驼，而且是成群的骆驼，把所有的财宝都送过来。米甸出名的是黄金，以法出名的是乳香，那个细巴出名的是墨药，然后还有另外是基达出名的是羊，黎拜月出名的是公羊，总之是所有这些东西都要运过来。哇，开不开心啊？不光是路上的东西运过来，第九节海上的东西哦，众海岛必等候我，首先是他西的船只，将众子连他们的金银都一同运过来哦。所以路上的财宝透过骆驼运过来，海上的财宝透过船运过来。他们为什么要进贡？很简单，因为在锡安城有神的光，有神的荣耀，所以他们觉得我不能不来去敬拜神。整个过程是因为有神的殿，因为第七节很值得我们去思想的。一个城市它到底有没有神？第七节说，在我坛上必蒙悦纳，我必荣耀我荣耀的殿。而且这些东西来的时候的速度快不快？第八节他们怎么归回？那些飞来如云又如鸽子向窗户飞回的是谁呢？他讲到以色列人回归，当时先知看见一个异象，他看不懂，那飞来如鸽子又对着窗外是谁呢？那个就是飞机。以赛亚已经看见飞机了，对，以赛亚已经看见飞机，可是超出他的理解能力，他说像鸽子的是什么？对，如果时空那可以飞回去以赛亚那边，我就跟他说，以赛亚这个叫飞机。以赛亚一定会跟我说，你搞什么飞机？什么叫飞机？他也可能听不懂，对不对？那可是我们现在懂了，这是先知所见的异象，很多东西都在应验。现在是很多的以色列人回归的行动，他们都有一些代号的，对啊，所罗门行动，什么什么行动，就是把这些犹太人从那些地方一个飞机一个飞机这样运送回去的。对，这些事情在现在在进行当中，先知当时是一个预言。所以一个城市它到底有没有吸引力，看什么？看有没有神，看这个城市的坛到底是献给谁的。如果这个城市的坛是献给偶像的，它一定没有吸引力，它是幽暗的。如果这个城市的坛是献给神的，它有神的殿的话，这个城市一定有荣耀。阿们。如果城市有神，城市就有荣耀，它就有吸引力。如果我的教会有神同在的话，它就有吸引力。我的公司有神，它自然就有兴旺，就有吸引力。所以台湾不断去搞旅游，到底怎么去搞呢？很简单的， 如果我们懂得敬拜独一的真神，台湾的旅游业就不怕政绩的问题了，一定会兴旺的。可是现在好像有时候会搞错方向，对不对？会把一些偶像崇拜变成什么什么节什么什么节，希望去吸引旅游，那是一个错误的道路。唯有光才吸引人。第一大段，万国要朝见西安，因为它里面有光，因为它里面有荣耀，因为它里面有神的坛，有神的殿。第一大段就是讲这个东西。第二大段呢，继续讲列邦服侍西安10-16节。这些万国不光是把财宝运过来哦，他们还是要服侍西安的。那第十节说，外邦人要为你修筑你的城墙，他们的王也必服侍你。第12节，哪一邦哪一国不侍奉你，就必灭亡。所以列邦都要服侍。本来这些列邦是攻击以色列的，他们是拆他们的城墙的，现在是帮他们来建造城墙。哦，很特别哦。然后呢，门就是被攻的时候就容易攻入的地方，现在这个门呢根本不用关，昼夜都打开，因为运来的财宝太多，光是白天接不完，晚上还要接，所以门根本就打开的，而且整座城市很安全的。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改变。 我今天读的时候，我一直在留意神所说的土地这个观念。13节，黎巴嫩的荣耀就是松树、杉树、王杨树，都必一同归你，为要修息我圣所之地，我也要使我脚踏之处得荣耀。树来苦待你们的，他的子孙都必屈身来救你，藐视你的都要在你脚下跪拜，他们要称你们为什么？耶和华的城，是地哦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又讲为以色列圣洁的锡安，又是地哦。从前面一直到现在，第7节讲我的坛，他这个坛是设立在一个地上，然后他又讲我的殿，这个殿必须在一个地上，然后这边又讲到我圣所之地，又是一块地。接下来讲到耶和华的城，它又是一个地。接下来讲以色列圣洁的锡安，它又是一个地。哇，当我们重新认识我们的信仰，我们就会知道一件事情，神对土地很有感情。神创造土地，让土地让我们居住在这个地上，他本身是对人对地都有感情的，他很想我们去做一个工作，治理这地。神不要我们奴役这地，污染这地，伤害这地，神要我们治理这地。所以当我们为了台中8个区去守望祷告的时候，神是要把对土地的感情恢复在我们里面。很特别， 我爱这个地吗？到底我爱这个地，还是我不喜欢这个地呢？到底这个是神圣的岛，叫神岛，还是叫鬼岛呢？很重要。如果我自己都叫它是鬼岛的话，它好不到哪里去，因为我都不喜欢它。如果我叫它是神圣的岛，是神所喜悦的台湾的话，整个感情会不一样。东西有时候是在里面生的，可是生到差不多要必须走在土地上才有那个感觉。以前 我在台湾读书，我读历史，我读中国的历史的时候啊，对中国每一个朝代每一个地方很觉得我都可以很有感情，可是我一起都没去过中国大陆，那个感情都是在里面的，是在想象当中的感情，不够真实。好像如果我读台湾的历史，读台湾的文化，我没有来过台湾，那个感情呢，抽象的，对不对？蛮抽象的。对，所以直到我读完了，我大学毕业了，我第一次去到北京哦，我第一次去到北京，哈。那个感觉很不容易形容。我降落在北京机场啊，不是我降落，是飞机降落，太紧张了。飞机降落在北京的机场的时候，哎，那时候我也不太懂那个天气是怎么样的一回事，因为在香港长大嘛，当时是零下13度， 零下13度，我的衣服也穿得不太够。我穿了一对球鞋，然后呢穿了两双的运动袜子，我以为就够了，是够冷。一踏在那个机场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冰冷的那个寒气从我的脚底一直涌上来，哇，一直涌上来。我当天晚上就跟导游说，这里有什么地方可以买鞋子，因为当地很便宜，有一些叫棉鞋，一双就够了，很便宜。我还记得当时大概是20块人民币，我就买到一双了，一双鞋。那整个旅程脚就很舒服，可是身体就不太舒服，因为衣服不够。我把我带去的衣服每一天都全部穿在身上。那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的经验。可是当时在整个感觉，那个感情，那个感觉是我读了那么多的历史，上下5000年了的历史，然后北京又是从明朝后期到清朝都是用这个地方做首都的地方，我终于来了。我几乎在那边大叫说，北京我来了。当台湾遇上北京，不是说当北京遇上西雅图。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感觉是土地，土地。我直到我踏在那个土地上，我所读的东西那个感情就来了。所以神要我们做为台中祷告，要为这个土地祷告，要我们前一阵子走在土地上，对不对？走在台中每一个街道上去祝福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不走在其中，你的感情出不来的，出不来的。对，所以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。神对锡安来说，你要兴起发光。神对锡安说，很多的君王都要来救你的光辉。神也对锡安说，因为我在你这里我有荣耀，所以众列邦列国都要来服侍你，都要来服侍你。你因为这一个我的光辉，你会对我有更深的认识。第16节，十六节最后说，耶和华是你的救主，是你的救赎主，雅各的大能者。对，这边原来的意思是耶和华就是那个创造主，他的名字叫我是，他是第一个造你的耶和华，他的名字叫我是。第二个造你的耶和华，他是你的拯救者，他是救赎主。第三个，他是雅各的大能者，他是全能的主。所以这边要雅各，要整个安城的百姓重新认识，可是重点好像落在土地上，认识这一个安城造你的是我，不是偶像，所以我会按照我对你的祝福去成就安城。同样的，台中城，谁造台中呢？一定是神造的。谁造台湾呢？是神造的。所以每一个城市都是神造的，每一个城市如果懂得回到神创造他的整个心意当中，那这一些城市就会蒙福，就会发旺。台湾如果懂得台湾的祝福，现在越来越多代导姐讲到台湾，台湾最厉害是什么？对，原住民就是敬拜赞美，对不对？台湾 最厉害是输出信仰，输出信仰。可是我们必须大量认罪，因为基督教没有发旺，所以我们好像很没有力量的时候，其他的信仰就大量输出了，对不对？输出很多啊，那这种恩膏很强啊，可是是用歪的。那我们必须拿回这种恩膏，用在正的方面，整个属灵的祝福要输出啊，真正属神的光要在台湾这个地方重新被点燃起来。这是第二大段蛮重要的一个观念，这个地要转变。这个地第三段完全更新的锡安，17到22节，完全更新。他说我要拿什么代替什么，用什么代替什么，一直讲了4次，讲了4次。神说我要用金子代替铜，用银子代替铁，用铜代替木头，用铁代替石头。对，整个城市会出现一个极大的祝福，是这个城市在列国列邦当中被高举成为贵重的城市， 尊贵的城市，一切都会变得越来越有价值。这个城市要成为十八节讲的一个平安的城市，不再有强暴，它里面墙壁上写的是拯救，门上面写的是赞美，整个救赎都要落在锡安这个地方。并且呢，他十九二十节他讲到有永远的光临到这个城市。当然我们知道最终的实现就是新耶路撒冷，启示录里面讲的。那可是他在这边对我们来说是神的光，神的启示，神的保护不断在我们当中，不断有启示，不断有保护在我们里面。并且呢，整个锡安你看见又回到地哦，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，永远得地为业，是我种的栽植，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。所以我们开始成为神的一个美好的祝福，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地，神把种子撒进去，神说我亲手工作，你必发旺，你必荣耀神的名。所以我们里面可以兴起发光，因为我开始走进神的祝福当中，我开始知道土地最重要的恩膏就是要建立神的坛、神的殿、神的城、神的地、神的圣所，被称为耶和华的城，这就是土地的恩膏。土地这样一转的话，他就会有神的荣耀进到当中，他就列邦当中被高举。我相信台湾也是这样被高举，我相信台湾要回到这个命定当中。我们先是为台中我们所在的地来祷告，整个祝福会下来。最后一个祝福是蛮强的，强到一个地步，哇，我们只需要汲取一点就够了。有时候我们都蛮自卑的，我们觉得要服侍某某可以，某某可以，我不行，我是整个神柱里面最弱的那一个，有没有这种感觉？对不对？二十二节是对你说的，祭少的主要加增谦卑。你说我是学房同学里面最弱的那一个啊，这句话是对你说的。好，祭少的主要加增谦卑。我是我小组里面最弱的啊，这句话是对你说的。好啊，我今天只是过来这边参加，我是我教会里面最弱的，这句话是对你说的。如果你是学生，我是整个科系里面最弱的，难得你拿到第一名，哈，倒数的，哈，这句话是对你说的。祭少的族要增加千倍，微弱的国必成为强盛。我耶和华要按定期书成这事，神说我一定会完成。只要你是在神里面被栽种，就算你是祭少的、最微弱的，你都会增长。哇，我很感恩，很感恩。2005年我全职服侍，2006年我就有第一次机会呢外出服侍。我外出服侍的时候，那个后来我们去栽培一批的领袖，那一批领袖呢是有大概120人。那这120人里面呢，他们每一个来参加的条件是，他们至少要带500人。他们至少要牧养500人才能够参加我们这个训练班。所以这120人里面呢，都每一个至少都牧养500个人的。对，那我就服侍完回到香港，神就开启问我一些数学的问题。他说你这次服侍你间接祝福了多少人，我说我祝福了120个领袖。他说每一个领袖牧养多少人，至少500，所以加起来150乘以500等于多少，等于6万。他就再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如果你不辞掉老师的工作，每一年你大概可以接触影响多少学生。我说大概每一年我可以影响200个学生、啊、那好，如果要影响6万的话，你要当老师多少年？我说谢谢耶稣，300年。这就是祭少的主，对不对？一下子在神的手里面，是不是增长速度是千倍？有没有看见这种祝福？对啊，所以神带我去做完这个数学操练之后，我就知道神的意思。原来如果我在我的规划当中，我一步一步走，我要影响6万人，我需要300年。我可以像以勒一样与神同行300年。可是当我进到神的手中的时候，我只需要一次训练，我就可以影响6万人。后来我又去到东北另外一个地方， 一个地方，当时我们就一堆人，大概是100人接受训练，啊，有一个 老奶奶走过来，你看她貌不惊人的，啊，后来有同工跟我说，这个人牧养8000人，哇，肃然起敬。后来又有一个伯走过来，啊，牙齿都有一点，啊，不见的，啊，那他过来，那讲话蛮是土土的，啊，有一个同工跟我说，他牧养20000人。我就回家说，耶稣，我可能在家里几根细木，我牧养两个人。至少的主，如果你在神的手中，你在很短的时间里面，你会增加千倍啊。这就是神所的恩膏。所以今天我们为台中去守望祷告的时候，神给我们一个很特别的荣耀的锡安城，神给我们一个祝福，是荣耀的台中。对啊，如果你是有心继续为不同地方祷告的话，荣耀荣耀，所有这些地它能够去到荣耀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神的光进到那个地方，只有一个原因。所以当它恢复到尊荣神、敬拜神，神的光就进去，这个地就不一样，地上面的百姓就会祭祷的族都会增长千倍的恩膏。所以我知道神今天要释放这个恩膏在我们的里面，你必大大发旺，所有的骆驼队带的财物就要进到你的里面，除非关键是我们单纯，我们知道这是要荣耀神的名的。阿们，神必成就他的话，我们一起来敬拜。
阿利路亚。